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又一次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用血接近我们，我们仰望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握一切的主，你掌握明天，因此就求你加给我们信心，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的聚会，求你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愿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亮光和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吧？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会父亲管教的人。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是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直起、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
感谢主，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今天是第二次。上一周我们已经读过了，从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第二节。那么我们在读十二章以前，我们读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到信心的见证。那里给我们讲了许多的见证人，他是从亚当的儿子亚伯说起，都是讲到信。一直我们曾经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直说到大卫，然后再说到大卫以后的他的后代，说到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因着信，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所以我们既然第十一章把许多有信心的见证人都告诉了我们，都提醒了我们，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到天上，你看那个飞机的周围都是云彩，把你都包围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只凭我们的信心来走这条道路，在我们以前有许多的见证人，都是凭着信心 来走到这一条道路。因此我们在这些见证人的面前，我们看见他们的事情就能够激励我们，他们为什么有这些信息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第一节，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受了他们的激励，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提醒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上周我们已经交通了，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重担，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前我们犯罪，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仍然犯罪。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还会犯罪，因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肉体就是软弱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常常有罪住在我们里面啊。有的人就把这个罪叫做罪性啊，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圣经里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里面总有一个罪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因此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那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这一个字在原文它是说望断以至于耶稣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原文是望断以至于耶稣。什么叫做望断？我们在走这一条属灵道路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依靠人，我们乃是依靠主耶稣。望断一切只依靠主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我们遇见很多重担的时候，我们会去求人啊，我们会去求人。我们被罪所缠绕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凭信心去仰望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应该望断以至于主耶稣，除了他没有一个人能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为我们担重担啊。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因此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得救了，我们基督徒都得救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就要来奔，那就是要跑这一个路程啊。信心的路程是需要跑的啊。上一次我们也用了保罗的话，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看到没有？今天就是问我们，你跑不跑，弟兄姊妹？你是跑呢，你是走呢，你是坐在地上不走了？你说我得救够了。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的啊。因此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程。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要救赎我们，他看见他救赎的成功，有许多的儿子要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到父的面前去，这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他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 他不止在十字架上受苦受羞辱，他在地上也常常受法利赛人文士的羞辱，受罪人的顶撞和羞辱。所以第三节就讲，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就是说，我们要把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榜样不是传道人，我们的榜样就是主耶稣。所以保罗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是就是主耶稣。那么今天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望断以至于主耶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路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磨成主耶稣的模样。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27节要读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7节读到30节。好，我们还是请 Tim 弟兄读。
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旨意，那就是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就定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神在创世以前，还没有造亚当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已经定好了，定好了怎么样呢？就是要招我们来。所以他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是神把我们招来了，是借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就把我们招到主神的面前来了。把我们招来以后，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来了以后，下面又讲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你看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你看我们每个人，神都看我们是义人了，称我们是义人了。下面又讲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我们这些人呢，还要得荣耀。什么时候得荣耀？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时候一到了那就得荣耀了。我们曾经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先降临到半空。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基督徒，就是神预先招来的人，因信称义的人，那批基督徒，凡是地上的，包括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保罗、彼得、约翰，都要被提到哪里啊？到半空，不在地上了，都走了。死了的人就要复活， 复活以后被提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要提到半空，地上就再没有基督徒了。当这些人被提到半空的时候，那是荣耀的事情啊，荣不荣耀啊？我们不坐飞机去哦，也不坐火箭去哦，那就是这个身体就上去了，因为身体就改变了。你说我们的亲戚朋友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就看见稀奇，怎么这个基督徒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啊？一看到我们一个一个从经过云穿过云我们就走了，这个叫什么荣耀？主耶稣今天还没有降临，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要出现，所以要教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当然这个荣耀除了在半空，我们被提到半空，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千年国度里面的荣耀，还有新天新地里面的荣耀，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荣耀。不过现在时间没有到，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今天就是你跑不跑啊？你跑就快一点，你不跑就慢一点。我们知道有许多跑的人啊，保罗也在跑哦，因此我们就要望断以至于耶稣，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我们第就是今天我们在说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我们不要疲倦也不要灰心。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会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与罪恶相争？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那是不错，我的肉体也软弱，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信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永生啊？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得到一个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你信了主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圣灵住进来了？你看你得到两样，一个神的生命进来了，那是永生。你有了神的生命，圣经里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你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哇，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开始有一个神的性情了。当你要说谎话的时候，里面就觉得说不平安了。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骂人的时候，你要管教你儿孩子的时候，用你的肉体来管教他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说不平安，好像不对。那怎么办？这个就是说你有了神的性情了。当你有了神的性情，圣灵就在我里面，就会提醒你了。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啊？圣灵一定要指教我们。你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以后，你有了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就是有永生了，圣灵又在里头指教你了。所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神的儿子了，你罪，你有一个罪又住在里头，当罪来引诱你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性情说，我不愿意犯罪，我不愿意说谎，我不应该发脾气。你里面会觉得有这个感觉啊，我不应该骄傲，我不应该有贪心，我不应该有嫉妒，对不对啊？你里面有没有这个？有。所以保罗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来读罗马书的第七章， 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你看看二十二节怎么讲，按我里面的意思，按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呢、啊、它是按我里面的人，我里面还有个里面的人，还有个外面的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里面还有个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什么？那就是神的生命，永生，圣灵住在你里面。按你里面的意思，你是喜欢神的律啊，你是不喜欢犯罪哦。你看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你愿意为善好不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有了圣灵住在里头，你是愿意为善，你愿意不骂人，你愿意不贪心，你愿意的。可是你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常常在我们里面有一场战争在打，叫做肉体和圣灵相争。你看看，我们来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个情欲两个字要读成肉体，有原文是肉体。请听弟兄懂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
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看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新约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的前面，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天，也很可能在每一件事都在争。有一个青年基督徒，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每天晚上一定要读圣经，读多少章，感谢主。他每天的确天天都读了，可是有一天正好要读圣经的时候，就想起了，哎呀，今天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最后一场，那么我到底读圣经呢还是看电视啊？弟兄姊妹啊，这肉体和身体就开始相争了啊！我曾经说过，这个弟兄很聪明，年轻人，他怎么办？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一面看足球赛，一面读一节圣经，没有进球读一节圣经，进完球就拍手了。这个圣经也没有读好，电视也没有看好，最后圣灵就责备他了，他就开始顺服了。他说主耶稣，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现在不看了，我要读圣经。他就把电视机关了啊，按照他在神面前的应许，他就读圣经了。感谢主，他这一读圣经，里面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为什么缘故？这里就告诉我们，肉体和圣灵相争啊！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天天有争啊？你愿意肉体得胜了、啊，你还是愿意圣灵得胜啊？当你愿意圣灵得胜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就对了啊！那你就在跑这条路了，好不好？跑信心路了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就是我们和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好不好？主耶稣是到了流血的地步，他钉了十字架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还在争，天天都在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管教了，有管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你们记不记得约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一句话啊，就是说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会使圣灵担忧啊。那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站在肉体那一边，你要站在圣灵这一边，就是让圣灵来对付你的肉体。我要听圣灵的，我不听肉体的。因此我每一天我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该读圣经的时候我要读圣经，该祷告的时候我要祷告，该聚会的时候我要聚会，不该说的话我就不说，不该想的事情我就不想，不该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我不要使圣灵担忧，圣经里除了这一处使圣灵不要使圣灵担忧，圣经里还有一处圣经，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是新约提摩太前书前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提摩太后书的前面，提摩太前书的前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看这里有一个，我们常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两节圣经弟兄姊妹最好你把它背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啊。圣灵常常为我们祷告哦，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常常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常常为我们担忧，你为什么又犯了，你为什么又说谎话了，你为什么又发脾气了，圣灵在那里担忧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而因此当我们不听圣灵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对我们就有一个管教了，因为我们是儿子，神会管教我们。神的管教会出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就会觉得你的环境不顺利了， 你怎么有这么一个环境？神管教，一个学生当神管教他的时候，他的功课可能就不及格了，他要开进大学就进不了了，别人都升学了他就去不了了，那怎么办？他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要回到神的面前看看，这是不是神在管教我。当我们基督徒，你做生意失败了，你买很多的很多，在做很多的事情上都不顺利了，工作也不顺利了，你有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问问主，主啊，是不是你在管教我了？当一个基督徒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这个生病是不是有主的管教啊？我们常常都是糊里糊涂的来过生活，好不好？糊里糊涂生活，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一定要管教我们。那你看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意思说，我们基督徒做了不圣洁的事情了，不圣洁的事情了，你的思想不圣洁，你没有信心，你靠自己的办法，你受到世界的影响，有许多污秽的东西进到你的里面。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往后面翻，后面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落在这个里头，啊，我就是不圣洁的，不圣洁的。眼目的情欲，电视里面很多东西都有眼目的情欲，电脑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有眼目的情欲。你就是坐在这个 SkyTrain 上面啊，你就看见。你也会有眼目的情欲，你看到对方，哦，你看他的头发那个样式，哎呀，那真是很好看，很好看，好不好？好，他穿的那件衣服，哦，哎呀，这件衣服一定很名贵，好不好？这都会引起你眼目的情欲，好不好？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落在这个里面，你就不圣洁了。当你不圣洁的时候，你沾染这些污秽，神就要管教，神就管教。当神一管教的时候，弟兄姊妹，好了，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的父母 管教我们，是随他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来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圣洁，跟他的圣洁上有分。如果我们有贪心，那我们不圣洁；如果我有嫉妒，也不圣洁。基督徒还要饶恕人哦，他就是得罪了我，我还要饶恕他。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啊，弟兄姊妹啊？70个7次啊，好不好？70个7次不是7490次啊，那个属灵的意思，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70个7次就是完全的完全的，你要完全饶恕。当你完全饶恕他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好不好？当你不饶恕他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祝福就离你非常的远了。神就查看我们人的内心啊，你记得马太福音的第6章，主耶稣怎么讲？父在暗中查看了。什么叫暗中查看？神就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人就是看人的外表。你今天说了一句话得罪了我，你那个脸色不好看，我们就看这一个，弟兄姊妹。但是神不看这一个，神是看你的内心。所以你的内心对了，你内心谦卑了，你的内心不污秽了，你的内心圣洁了，祝福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饶恕人的人啊！饶恕多少次？饶恕70个7次啊，就是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你当你完全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记仇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情，神的祝福就到你的身上。但是对那个不饶恕人的人，神的管教就在他的身上了，好不好？你要神的管教了，你还是要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劝你，我们宁肯要神的祝福，不要神的管教，不要神的管教。因此基督徒要被神管教，乃是因为我们不圣洁，不圣洁。好，所以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的12章。第9节。哦，或者我们从第7节我再来读哈。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如果神不管教我们，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是儿子，我们每个人都是儿子。第8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狮子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是儿子，不是儿子。第9节，站在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顺服他得生，得生原文是那个字的意思是能够活，那就活在信心的里面。你对神有没有信心？当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他。当一个基督徒你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从管教里面逃出来，你逃不出来的，你只有顺服，你只有顺服。当你顺服他的管教，你不用自己的办法脱离这个管教， 那么神就在你的身上会把管教完成了。我们知道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圣洁，如果神的目的没有达到，你还没有圣洁，你思想你的行为还和圣灵在那里相争，神就会放手吗？神不会放手，神就管教，一直要管教下去。什么时候当你肯顺服了，你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我不敢了，求你赦免我。如果你肯这样说话，在神面前祷告，神的管教就过去了，否则神的管教不会过去。因此我们说的顺服，就是你对神的管教有信心，管教有信心。有一个老姊妹得了肠癌，得了肠癌，很多弟兄姊妹都去看她，为她祷告，到医院去看她，为她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快医治她，求你医治她。那么有的弟兄也说，蒋弟兄你也去为她祷告。那么我去为她祷告，我没有求神医治她，我说主啊，求你让她明白她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让她明白你的旨意，如果她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就求你医治她，如果她不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这个管教还过不去。弟兄姊妹，你懂这个意思吧？所以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不是想管教赶快过去，困难赶快过去，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不是的，乃是说神啊，求你让他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受管教我们也是这样做啊，求你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明白以后让我顺服你的旨意，当我顺服了以后，就求你把你的管教拿开，神会拿开，神会拿开。我知道好多弟兄生病的基督徒，当他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他就顺服了，一顺服以后这个病就好了。有一个弟兄也是得了癌症，但是神是要他到一个农村，中国大陆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去侍奉神，他不愿意去，条件太苦了，以后得了癌症了，癌症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祷告以后明白神的旨意了，他说神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我愿意去，他就去了，去了癌症就好了，而且在那个地方许多教会都在那里，很多地方他都建立了，传了福音，在这教会啊，我所知道是很大一片，神在那里用他，为什么？他顺服了。因此弟兄姊妹，管教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处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用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刚刚我们读过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要磨成基督的模样。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啊！我们要侍奉神，我们是圣洁的祭司。要请我们往后面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往后面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新约哈。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是做圣洁的祭司啊。旧约的以色列人不能够侍奉神，只有以利未这一个支派的才能够侍奉神。利未支派里头还得有亚人的后裔才能做祭司。但是今天我们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侍奉神哦，每个人都应该侍奉神，都是祭司。不但是祭司，而且这里有一个圣洁的祭司。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侍奉神，你是一个牧师，你又是同性恋的，那怎么办？那还能够叫做圣洁的祭司吗？那不是圣洁的祭司。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里侍奉神，你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有圣洁的生活，你就必须有一个圣洁的思想。你有圣洁的思想，那你就必须有圣灵在里面，你要顺服圣灵。圣灵允许你做的你就做，圣灵不允许你做的你不能做。你不能把人的办法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民工啊。那个工字原文不是工，原文是家，家就是指的教会啊。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不能把肉体带进来的。我们在侍奉里面，我看不上你，你看不上我，那我看不上你，我就可能有肉体。我的眼睛看什么？我的眼睛，主耶稣说，你不能只看见人眼中的刺啊，你还要看看你眼睛里面还有良木啊。我们也不完全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不能把肉体带进来，我们只能按照圣灵的意思在这里做，因为我们是灵工，好不好？这个是个属灵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神喜欢我们这样的侍奉。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把我们除去我们身上那些从世界来的肉体来的东西，污秽的东西要把它除掉，只能在我们身上有圣洁的东西，有属神的东西啊，这个就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因此这里就说到管教的问题了。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一个基督徒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当你被管教，你生病了，你觉得愁不愁苦？你觉得愁苦。当你的环境不顺利了，你觉得愁不愁苦？愁苦。很多人吃饭也吃不下去，觉也不能睡了，愁苦嘛，愁苦。所以我们落在管教里面，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我们也没有平安了，因为我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但是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原文没有这个经验过的人，就是我们看见别人的属灵的经验，那我知道管教这件事情对我有益处，对我有益处，我要相信神的管教，我要顺服神的管教，那就不是我喜乐不喜乐，我愿不愿意的问题了，好不好？在管教里面，当时我想到我这一不睡那一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相信神，我的信心就仰望到神那里去。神啊，今天我们这首诗歌就是你是管明天的神，一切你都可以管，神是全能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里。 我就依靠神，我到神面前去，望断以及就是耶稣，我顺服神的管教，感谢主。当你一顺服了，你里面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你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你就会就有义在你里面了。啊，那个义是神的义。那你觉得说，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使我里面就圣洁了，我就有神的义了。所以管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当被管教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都软弱了，好像我也不能再侍奉神了，我也没有力量了，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了，我的信心也不够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把我们的信心拿到神的面前去。请你弟兄姊妹要记得罗马书刚刚我们读第八章还有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怎么样效力啊，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管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好不好？万事互相效力，可能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得罪我的可能是一个弟兄，也可能是一个姊妹，但我一定要看见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他不会这样来对我。请你注意啊，如果神不允许，他不会这样来对我。他既然这样对我，那一定神会允许。因为我们曾经读过马太福音第十章，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神数过我们的头发了，头发这么小的事情神都数过了。主耶稣又说，一个麻雀不是值两分银子吗？如果神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麻雀神都要管，难道我的环境神不管吗？难道今天这个弟兄说一句话得罪了我，就没有神的意思吗？啊，他是肉体不错，但是神允许他的肉体来碰我的肉体，如果他的肉体碰到我这个肉体了，那我就有问题了。你看到没有啊？我是拿肉体去碰他的肉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他的肉体一碰，没有碰到我的肉体，是碰到我的灵了，是碰到我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了，这就对了，好不好？我不用肉体去对付肉体。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一个基督徒你在家庭里面你可以用肉体对付肉体，用你的妻子的肉体对付丈夫的肉体，用丈夫的肉体对付妻子的肉体，用父母的肉体对付儿子儿女的肉体，儿女可以用你的肉体对付父母的肉体，你在工作上可以肉体对付你的同事，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肉体对付别人的肉体。今天不要，今天我们是要属灵的生命来对付他的肉体。你对我没有爱，我反而对你还有爱，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对他，那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所有不顺利的环境都能够叫你得益处，都能叫你得益处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所有的环境，包括不顺利的环境，包括神的管教，我都要顺服他，我都要顺服，我不拿肉体出来对付，我要用爱来对付啊。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原则了，好不好？也就是你将来要得荣耀，这就是走一条荣耀的道路，不是要我们得荣耀吗？那就是荣耀的道路，就是这条道路。你要走荣耀的道路呢，就是这一条。感谢主。 们再读下面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瘸子就是我受神的管教，好像脚都瘸了，我怎么动了、啊、但是这条路我一定要把它修直。道路怎么修直啊？信心。你仰望主，万般以至于耶稣，你有这个信心，这条路就对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一定不是过一个感情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你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相信我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了，神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因为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怎么过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每天早晨当你在床上睡醒了，你就把今天这一天奉献给神，奉献给主耶稣。主耶稣，我把今天完全奉献给你，求你来管理，求你来管理，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让我明白旨意，让我在对待人的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裸着肉体不出来，我的肉体不出来，因为我的肉体是软弱的，靠不住的。在每一件事情上，让我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让圣灵不要担忧，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这样做祷告。当你有这样一个心，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的，我里面的意思啊，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我喜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喜欢神的律，我们都喜欢。但是你自己每一天，你这个早晨的一个祷告，那就叫奉献的祷告，宝宝自己奉献给神。神啊，我说话说不准确，我行为不准确，会犯罪，我的思想想的东西也有问题的，我只有把这个交托给你，求你来管理，好不好？今天我们要奔那摆在前面这一条道路，弟兄姊妹，那就得把自己完全放下，忘断以至于耶稣。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十三节啊，这里说到管教的问题，说到圣洁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吧？感谢主。看看现在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好，
圣灵的感动，那个感动是具体
你说什么？
圣灵的感动，那个感动具体的是什么？和圣灵的话、圣灵的指示的区别是什么？
啊，那么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什么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就是圣灵在里面来引导我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好不好？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而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请你注意，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没有感动这个字， 那就是不要消灭圣灵。那意思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来对你的指引。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指导我们，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指引，我们要听圣灵的话，好不好？圣灵会对我们每个人说，因为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16章，我们从第7节读到13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所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说的都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你们圣灵把他听见的事都要说出来，就对每个人讲，对每个人讲，圣灵也会对我们讲，在我们里面讲，在一切的事情上指引我们，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3节，只等真理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圣灵会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能消灭圣灵啊。第8节，他进来了就要叫人，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不好？为罪、为义、为审判。当你落在罪的里面，你要犯罪，你思想罪，圣灵就责备你了，你就得不平安了，你就得不平安了。为义，神是公义的，义就是好的事情，圣灵就会提醒我，你当你做好的事情、义的事情，你里面就有平安了。为审判，那就是神的审判了，好不好？要落到我们的身上，神管教，那就是神的审判，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
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但是现在很多诗歌有高低音上说是唱，听到吗？
啊，我声音要大一点。
是说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
对对对。
但现在很多诗歌有时候唱的时候，经常就说圣灵啊你来，圣灵啊来，经常这样唱，有这样的重复又重复。完了以后，因为我有这样的参加过，就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完了以后，圣灵来了，有些人就好像就很那个的时候就倒了，或者倒了一天了，或者一次啊，或者是一天，经常就是好像圣灵来就做这些工了。那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有时候会叫我去，就他们都会有些喜欢参加这一类的时候叫我去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去的，因为以前不是因为去，是因为在教会里面。那可是他们会觉得，哎，你们都不信圣灵的。但是今天蒋弟兄讲了很多，全部都是圣灵，因为我们就没有圣灵怎么可能，对吧？我们神的话很多都是圣灵让我们讲解，所以我就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他们会觉得你是不信圣灵的人，所以是有这样的，就是那一类哈，就会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很多时候。
那么因为说到圣灵，现在我就说一点。圣灵的工作，好不好？简单的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应该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住在我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要读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圣灵是常与我们同在，那个同在原文是同住，就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后面有一句话，也要在你们里面，好不好？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请我们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圣灵不在外面，好不好？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这是圣灵就在每个人的里面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个，圣灵还有一个工作，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看到没有？这两个就不同了，一个是住在我里面，圣灵还有一个工作是降在门徒的身上。降的目的是什么？使他们去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看到没有？但是这个不是求来的，好不好？这个不是求来的，是神安排的。神没有安排，你求也求不来，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是神安排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就在这一段圣经，主耶稣就说，他是告诉我们，你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看到没有？那就是神已经定规好了，好不好？受圣灵的浸，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的工作，一个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啊，这是圣经里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这是说到里面了，不是说到外面。但是神什么时候把你拆到外面去做工，拆你到哪里去做工，去传福音，好不好？神会给你能力的啊，这个不要你去求的，好不好？不是说主啊，我今天要到哪里去传福音，那求你把圣灵降在我的身上，不需要的。今天圣经里面要弟兄姊妹知道，圣经里面我们只有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请你注意一个，圣灵啊，求你再来，这就是没有这个，圣经里没有这个，啊，没有要向圣灵祷告，求圣灵来做什么，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求主耶稣，主啊，求你叫圣灵来做工，父啊，求你叫圣灵来，可以，我们可以直接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向直接向圣灵祷告，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向圣灵祷告，圣灵不接受我们的祷告。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圣灵也不会接受我们的祷告，但另外有一个灵可以接受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你如果向圣灵祷告，圣灵不接受你的祷告，另外会有一个灵来接受你的祷告，那就是邪灵。
邪灵，
那就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好了，你看保罗对哥林多人讲，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另受一个灵，看到没有，这个灵就不是圣灵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如果他要向圣灵直接祷告，圣灵不接受祷告的，那么就有另外一个灵可以接受他的祷告，这个灵就是邪灵。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什么按手倒下去啊，这些东西就出现了，好不好啊？那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不是从圣灵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主耶稣从来没有在地上再把一个人按手按着你倒下去的，保罗也没有按手按一个人倒下去的，没有。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个邪灵确实当主耶稣要去赶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倒下去了，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好不好？邪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总是叫人得以自由。什么叫做得以自由？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啊，请我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的，马可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第七章。对不起，第九章，第九章。请你读二十四节，或者多读一点嘛，多读一点。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七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七节。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好，你看见这个就可以使人倒在地上，看到没有，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啊，因此我们可以要把它分辨出来，不要向圣灵祷告。如果向圣灵祷告，很可能接受祷告的不是圣灵，而是邪灵，另外一个灵。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现在有点请全良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所以说感谢你也将今天早上的早晨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主啊，你创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神和神之间没有间隔，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因为罪就入了世界，从此我们人就落在罪恶和过犯当中，而身上长出来的都是荆棘和蒺藜，终日思想的都是恶，和神的圣洁完全都没有了分。主，但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拯救，你要将我们这必死的、必败坏的人拯救过来。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我们的肉体和圣灵有相争。我们经常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因此神你要管教我们，因为你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到，人非圣洁就和神的性情没有份。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你，真的你将我们从世界当中救拔出来，乃是要为着将来的荣耀。愿你的一天圣灵在我们里边指教的时候，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因为顺从圣灵的就有生命有平安，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就是败坏。所以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求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几天的生活，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知道，对，把那些所有事情，对，信息都
是。想跟你去打球？啊？
那边有，那边有。
今天在哪里？
就是我在那几个小区，就喜欢过马路去。你就看到他是那个
他的坡
上去，
他
的
学校。
你
是
不
是
要走了？
你从那个天
上礼拜几？
右转下。
礼拜几就走了？
就在 Moscow 就有一个。
感谢主吧，求主与你同在，好不好？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已经一片。